今天我们早上禅根来看《荷西阿书》第四章，《荷西阿书》第四章开始讲的就是，其实以色列民就像那个淫妇，那么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有这样一个思想跟大家分享，假如这些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有关系的话，那么把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的神要漠视人，把荷西阿或者把旧约圣经很多以色列人的事情把它记下来干嘛，是这样。很显然的，以色列人从前所行的，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是蒙了神的恩典，但是他们会这样，很显然的，神从古早的时候他就知道，就是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也可能因为人心都是一样，我们活在日光之下的时候呢，这个都是一样，除非我们看见日光之上的神，我们愿意脱离地的吸引，我们愿意活在神的面前，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我们所行的跟那时候以色列人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啊，只是呢，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一个从神里边来的一个看见，没有看见我们现在的行为行事为人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跟圣经里面记载甚至于在荷西阿那个时代那以色列百姓的光景相同的地方，假如我们看见了这一点，被神光照，被圣灵启示光照，看见了哦，原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光景里的时候，看我们会不会生出警惕心。而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在这样光景的时候，神借着先知让先知去娶淫妇，然后怎么样呢？这个淫妇又在以后离家以后再要他再去娶她，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当时的百姓就会很诧异，就会可能会去问这个荷西阿，你怎么这样做啊？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呢？第四章的时候，神对荷西阿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别人来问他的时候，他就一五一十的讲，其实以色列人呢，你们的光景又跟这个淫妇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神还是爱你们，这样的话就把整个的信息可以连得起来，把神的心意就能够说得清楚。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人家看来是傻，看来是笨，看来是不应该，看来是不能这样做，但是若是真是出于神的心意，我们愿意这样回应的时候，而又看见了神要我们这样做的一个真正的心意的时候，等到别人问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OK， 这是这个第四章开讲以色列人啊，那么为什么会开始这样的要说给以色列人听呢？我相信也有很多以色列人在问起这样的事。那么这边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就像这个淫妇，那么到底他们在哪些地方像呢？这是一个代表。以色列人第一个，他们在那里面，这些以色列人在那里面怎么样？没有诚实，没有良善。因为他们没有人认识神，没有认识神跟不信神一不一样啊？今天很多人你问他信不信耶稣啊？信，但是在信的人当中，有人在那边行耶稣的心意的时候，人家都不认识还反对，这叫什么？这叫不认识神。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怎么不知道？以色列人怎么不知道有耶和华神？以色列人怎么会不知道有这位神呢？他们的不认识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的不认识不是在不是在头脑里面不认识，他们的不认识在事实上不认识。神做很多的事情他们不认识，神有很多的心意他们不认识。结果怎么样呢？以色列人他们在内里没有诚实，他们里面怎么样呢？没有良善，就是居心。今天很多人表面上看来是居心很好的，但是为什么他这个居心以后在生活的里面慢慢会开始呢？你看他要起假誓，为什么要起假誓呢？因为他里面没有诚实嘛。起假誓的意思就是我要以为 我要让你以为我是这样的这个发誓，但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是要骗你。那么什么叫欺假誓呢？欺假誓这边跟不敬不实践前言。什么叫不实践前言呢？本来邀请你来这样那样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只是利用你，等到发现不是的时候怎么样呢？不是的时候他也不来实践他前面给你承诺的事。里面怎么样呢？里面没有诚实，没有良善，只有一个自己的目的，只有一个想要达到自己所想要的。至于说从前讲过什么话，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当一个人起假誓，当一个人说话不算发话，讲了很难听，比人家放屁都还不如。为什么呢？放屁还想一下抽一下，他只是想一下抽都不抽。为什么一个人会要起假誓？你是就说是嘛，不是就说不是嘛。你为什么一副给人家觉得你好像很肯定很怎么样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啊。为什么要一再发誓一再发誓一再发誓？就是怕人家不相信。你为什么会怕人家不相信你呢？是因为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相信我们自己。当一个人里面没有什么的时候，他在外面生活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就会是这样。你不管杀害也好，你不管是偷盗也好，你不管是行强暴也好，里面怎么呢？没有良善嘛。害人家他也不觉得这样是什么嘛。诬赖人也这个也觉得无所谓，反正诬赖的不是我嘛，对不对？是不是、啊、讲话也不负责任嘛，是不是这样？想到哪里讲到哪里，自己猜测以为是什么就讲到那个地方，事实的根据呢在哪里也不知道，东听来的加油添醋以后西就说出去。这是什么？这里面没有诚实，没有良善，而且怎么样呢？所谓的不认识神，就是今天我可以信口开河，今天我可以随其意做事做决定，以为怎么样呢？以为上帝都听不见，以为上帝都看不见。这叫什么？这就叫不认识神，不是吗？今天我想想，今天这个不认识神，只是不信耶稣人不认识神吗？今天很多不信耶稣人有良心的时候怎么样了？因为良心是神所造的，所以他觉得不能违背良心，他在某一种程度上面还回应了神的心意，因为人的良心是上帝造在人里面的。今天有很多，你说他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来对照一下，有没有欺假誓啊？有没有不实践前言啊？有没有伤害、偷盗、奸淫、行强暴啊？有没有这些事情？家里面有没有使用暴力啊？不是行为暴力，言语暴力啊，各方面的暴力有没有？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无认识神，根本不怕神。大妈常常讲一句话，他说：“弟兄啊，这一些说是服侍神的人，难道他不怕神吗？他敢说这样的话，他敢做这样的事，他怕神就好了，他认识神就好了，他里面有一点点的良善，为着人家好就好了，有一点点诚实，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了。到最后怎么样？不是。”都假借一个遵行真理的名义，行我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结果，这事实是这样。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所以到最后，这边讲到的地，这边讲到的海，这边讲到的这个空中飞鸟、地上走兽，这是指什么？这是指以色列，这是指跟以色列北国有关的海陆空，就是说人这样的佛逆神的意识生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没有办法进到神要托付人来管理地上的、空中的、海里的，以至于怎么样呢？ 以至于大家一起遭殃。你看看今天的人，按照自己心里面的享受、喜欢、贪婪，这个永无止境的开发、破坏上帝所造的资源，是不是啊？把神所造的一些和谐的东西啊，通通都破坏，臭氧层破坏，是不是啊？这个水资源破坏，是吧？各方面都破坏，到最后怎么样呢？没有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责任，到最后怎么样？你现在看看，天灾为什么比从前多得多？为什么厉害得多？为什么？就是人类越来越不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只为了贪图自己的享受，肉体的享受。肉体舒服一点，就一天到晚吹冷气，是不是这样？冷气吹多了怎么样？冷气吹多了，科学家说，臭氧层会破坏，当然臭氧层破坏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是这是里面其中的原因，跟我们人要贪图享受绝对有关。你不要吃那么多，你不要吃那么多牛排，有那么多人要用所谓的很不人道的，其实不人道的跟很科学化的养牛，又给它吃生长激素，又给它这样饲料，又这样那样，让它能够牛很快能够长大，让很多人可以吃更多牛排，是不是这样？养一头牛，你知道它要增加多少的这个二氧化碳？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已经慢慢这些数据都已经出来了。你不相信没有关系，你继续这样怎么样呢？就像以色列人，神到一天说，我要灭绝你的母亲。什么叫灭绝你的母亲呢？就让以色列人之所以生存立国的这个地方，通通被毁坏，而且怎么样呢？这个国家以后怎么样？以后被人家所辱，被人家所灭，就这个意思。今天你不看见有多多少少教堂在卖吗？啊，是为什么？今天以为我们买得起，你可以买。你能够想到有一天，你今天还奉献很多钱啊，参与了买教堂盖，你知道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几十年以后怎么样？这个教堂会被人家卖掉的，你知道吗？上帝要我们看重的是什么？而我们今天自己所看重的是什么？这个之间，真的以色列人会这样？难道我们不会这样吗？他这边下面一句话，我本来是不太懂的，我还问大妈。他这边说，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了，也不必指责了，因为证明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然后下面讲到，然而你这祭司必怎么样怎么样。这句话我在读的时候意思就是怎么样？好了，大家不要推卸责任了，不要你说我说你。今天的情况乌烟瘴气，不管是社会基督教，今天我们看到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个乌烟瘴气的事，你也不必讲他，他也不必指责你，你也不必怪他。这句话我能够体会的，因为证明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名跟抗拒祭司的名，有些名嘛没有抗拒祭司，有一些名嘛抗拒祭司，但是这两种人什么结果都是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抗拒祭司的人，他只是把祭司跟他讲的话听听，他也没有照着做。抗拒祭司人怎么样？抗拒祭司人有的时候有点像我从前的个性。现在我已经祭司根本不需要抗拒，就像耶稣讲的，祭司也好，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讲的对的话你要听，只是他们所做的你不要效法，对不对？现在我对于不管传道、长老、牧师，我也不会抗拒他们。为什么呢？他们只要讲的这个合乎圣经里面神的启示。是，就听听，好好听听嘛，是吧？这个无者加勉，有者改之嘛，对不对？至于说他们所做的，你看了再不顺眼，你不要学就是了嘛，对不对？耶稣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嘛，你没有看到耶稣他去抗拒祭司吗？他去抗拒这些这个在言语上，在各方面，他又怎么样嘛？他没有嘛，是不是？但是我在这边今天读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谁也不要怪谁，你不要去说他，你没有按照圣经的去做，你也不要去责怪他说你没有把圣经讲清楚，一个不要怪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讲来讲去都是一样，只是讲了一些理由，瞎掰的理由， 跟我们内心的事实，没有诚实，没有良善，不认识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心里面别有所贪恋。我们不要把表面的理由拿出来，你讲我，我讲你是没有意思的。有些人听祭司的话，有些人表面，有些人公开化的我抗拒祭司。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祭司所做的，他在日间都跌倒，什么意思呢？今天祭司，今天有很多的祭司，他明目张胆的可以在人的面前说谎，为了得自己的益处，搞了一套宗教的理由、圣经的理由，对不对？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你说这样的人，有些人去抗拒这样的祭司，你说对还错啊？你再觉得对，也不需要去指责那些祭司，因为你们没有把我教好，因为你们的榜样不好，所以我今天这样，这些话都不需要讲，不需要去指责，也不需要去争辩。争辩什么呢？今天我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教堂的传道人是这样，长老是这样，这些话都不要说，没有意思。将来也不要说，哎呀，因为我是听信了某某先知，他说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我今天会这样这样，不需要去争辩，也不需要去指责。为什么上帝的话不听呢？为什么要去听人的话呢？啊，我们关键，因为这些人是祭司，因为这些人是先知，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他们所讲的话，我以为他们讲的话就是神要跟我讲的话，对。就是他们讲对了，你没照着做啊，他们讲错了，我们怎么不会分辨呢？当我们心里面有耶稣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有圣灵的时候，人家讲的对讲的不对，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们记得老约翰讲过一件事情，凡是有恩膏在我们心里面教训我们，就不需要人来教训我们。不需要人来教训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别人要教训我们，我们都反对，而是说别人教训我们，我们只是听听参考。因为在我们里面，真正一个蒙恩、一个真正悔改蒙恩得救的人，里面有生命，里面有圣灵重生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人所讲的，还有一个什么是圣经里面讲的。什么是神今天我生命的光景，要借着一段圣经向我说话，都不一样。我常常现在不要听得懂就听懂，听不懂没有关系，以后慢慢总是还会提到这一方面。神对我讲的，人讲的，人借着圣经讲的，但是现在我生命光景，神没有借着那段圣经向我说话的，意义都不一样。求主怜悯我们。一看到以色列民当中，祭司也好，先知也好，有的是偷偷的暗中跌倒，别人不看见；有人是光明正大，日间跌倒，是吧？还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而且讲到最后这么严肃的话，我不晓得，在我没有看到何西阿书以前，我也常常讲过这样的问题。我说今天为什么基督教会那么混乱呢？就是讲道的人太多，每一个礼拜天都要有人讲道，有话也要讲，没有话也要讲，所以大家讲，讲到最后怎么样？讲到最后信耶稣的人头脑一片浆糊，糊里糊涂，也不要这样对，还那样对，是不是？也不要说他错还是他错，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糊涂了。所以这边何西阿这边怎么讲呢？他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哇，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一个事实。今天假如大家真是有颗心要寻求主向我们说话，我们立志要遵着神的旨意行，你怎么样慢慢我们能够去查验什么是神的心意。但等到怎么样呢？我们没有立志，我们没有，哎，这句话是耶稣亲口讲的。假如我们要立志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话，有一天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出于神，什么是出于人所教导的。这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不是，今天我们是要立志听 我所敬佩的传道人讲的跟我立志要听神的话一不一样啊？大家好好去思想。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两个都是基督徒，因为两个各拥其主，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变成斗争的局面。但是假如两个人通通都说我们是信主的，我们都是要听，我们都是要按照立志要按照神的信心，你们所敬佩的传道人会讲错，但是神不会错。我们只要是真心立志遵着神的意思行的话，你就是在两个不同教导的体系的里面，有一天你们碰到一起的时候，你们发现哎，我们两个里面要的主是一样的，我们里面就会怎么样，我们里面就会有一种的合一，就会有一种的和睦，就会有一种的同心，就会有一种愿意连在一起，让神的爱、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神在世界上所想的事情能够怎么样，能够有部分的因为我们连接在一起被不信主的人看见。经理发现是有这样的人呢，在福音派里面的人碰到一个灵恩派里面的人，结果他们两个能够合在一起，为什么呢？他不是在灵恩派里面，刚好他是聚会的地方被人家归类叫灵恩派。也有些人他不是福音派的，他是真正信耶稣的，只是被人家归类在他聚会的地方叫福音派的，其实他们要的都是耶稣，要的都是神。结果这两个人怎么样，在某一种环境的里面，在教堂以外的地方，职场啊，或者什么社会什么地方，他们两个碰到，一讲起他们的主的时候，怎么呢？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不是在派里面，只是被人家归类在派里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两个之间里面有很好的交通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成为真正的肢体，成为真正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有，但是有很多人怎么样？有很多人不是，各用其主，把人家一归类是这个福音派的，老死不跟他往来；一把他归类是灵恩派的，老死不跟他交通。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主吗？我们要的是神吗？我们到底要什么？我慢慢体会，为什么会说这个祭司越多，这个神的百姓越发得罪我。用今天的话来讲，为什么今天传道人越多，神的百姓越得罪我？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人都不完全，祭司白天会跌倒，先知晚上也会跟你一同跌倒。什么叫与你一同跌倒？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先知他会跌倒的原因，跟你不是先知会跌倒的原因一样。不是这样吗？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讲说，一个很有话语恩赐人他会跌倒，跟一个没有话语恩赐人跌倒原因是一样，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力，人都受着这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骄傲的迷惑，所以怎么样呢？跌倒的原因都是一样，你同意吗？因为传道人跌倒跟弟兄姊妹跌倒的原因不一样吗？一样。今天你以为传道长老牧师不会跌倒吗？会。人家说弟兄你怎么讲的那么大声呢？因为我是传道人嘛，我要做长老我就是长老，我要做牧师我就是牧师的，我很清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不是这样？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嘛。我们什么时候不依靠主，我们什么时候跟弟兄姊妹会跌倒的原因是完全一样的。何西阿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件神要他做的事，他回过头来看看神的百姓，正是像神要他再去娶去爱的这个淫妇是一样的这个以色列百姓，他讲的话是那样的掷地有声啊。今天我们真的不明白神的话啊，我们讲的话只是先骗，你知道我们讲的话，有时候先骗了自己，还以为可以骗别人，像骗自己一样。今天骗了自己的人，讲一句话去给别人听，别人也可能被骗，但是也可能有很多人根本不被骗，只是在里面偷偷的说这个人，这人是，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这边有一段话，我一直在揣摩的，这个祭司怎么，这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 难道这些祭司他们都不读律法，他们也不教律法，是这个意思吗？我真的好好在读，大家好好思想了。所以这几句话，比如说第六节开始过来的，这边讲到说，因我的名没有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这个你是什么呢？这个你就是祭司，使你不再做我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那是什么意思？我慢慢在，什么叫忘掉律法？是他不懂律法，还是他在生活行事的时候根本想不起我要按照我所知道的律法去行？到底是哪个意义？你们告诉我啊！今天我们乍看上去怎么呢？我们要讲知识，讲知识，讲知识，讲圣经知识。今天有多少传道人，圣经讲的头头是道，他在做起事情，在他生活的里面，好像他所懂的讲的圣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叫弃掉律法的知识。不是他从来不看圣经，他就算从来不看圣经，他在出来传道以前读神学，至少还读几年神学，在那边读圣经了嘛。你说他没有知识，我绝对不相信。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分享的时候，我们想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点体会，意思就是什么，在他生活行事为人的时候，他根本想不起他所知道的圣经啊。举来讲，我举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教导别人怎么祷告，生病没有祷告，他自己生病的时候，他根本不祷告，他就跑医院。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哈？面对苦难的时候要相信神，对不对？他面对苦难的时候怎么样呢？到处埋怨，那个私底下明处啊，七七八八的，对不对？凡事感恩，对不对？凡事什么什么凡事感恩啊？他凡事夸耀自己，那变成这样了，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忘记你神的律法。不是他没有神律法的知识，也不是他不懂神的律法，是他忘了神的律例。什么叫忘了神的律例？就他讲的，在他生活的里面的时候，他一样想不起。你说神要不要跟他算这笔账啊？神到底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来审判我们呢？神是按照什么来审判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是按你口中所说的来审判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口中所说了你都知道，为什么你做出来的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他真的不知道，他错了。我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想到保罗神给他的一个启示跟体会，他是这样，没有律法的时候，就是人做错了怎么样，神也不算他做错，但是等到有了律法以后，你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你再去做怎么样呢？这就是你自己证明，你自己所说就证明你是犯罪了。从前我不太懂这句话，这个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我慢慢懂了，举来讲，你知道这个国家学校的法律校规为什么越定越多，你知道吗？我讲给你听，因为我曾经办过学校，而且办的学校怎么样呢？办的学校是人是慢慢多，从几十个慢慢到100多、200多、300多、400多、500多、600多、700多、800多、900多，人是慢慢这样增加的。哎，你说管学生好不好管了？而且刚刚来这些孩子这个中文都不会听，而且我们要办的是中文的学校，要教他们中文的，对不对？是不是 OK 哈？哇，这个很辛苦。这个我们学生来了，要不要跟他们讲校规？有讲校规，讲校规又怎么样呢？学生犯错处罚他，老师我怎么知道这是错？老师已经讲过的，你讲的中文我也听不懂啊。好，现在妈妈再跟他讲，那你这样做错，对不对啊？现在知道了没？知道了 ，OK， 好，知道。下次他知道他就不做了吗？他还是照做，照做了怎么样呢？就跟他讲说，从前你不知道，老师不处罚你，现在你知道了，还要这样做，证明你是一个什么？你是个会犯校规的学生。他一点话都没得讲，事实上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常说我不知道，对不对？其实不是不知道，因为我们人里面喜欢犯罪， 为什么呢？犯罪有罪中之乐，就是这样嘛。以色列神的百姓，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那个什么意思呢？我的，因为他看不见，以色列人怎么不知道律法？因为他看见祭司所行的，跟他嘴巴所说的，这些民怎么样呢？这些民，你跟他讲的这些东西等于没有。就像家里面的小孩对吧？爸爸妈妈一天到晚跟他讲说，不要抽烟，不要抽烟，抽烟对你这个生长啊，这个呼吸系统啊不好，对不对？这个话讲的是不是知识啊？是，孩子没听懂啊，孩子好像听懂，但是什么呢？这个爸爸老是一天到晚抽烟，对不对？是不是 ？OK 好，那么这个孩子以后也慢慢抽烟了，你说他是没有知识，所以他犯罪，还是因为他什么？因为别人教的知识对他来讲根本不是知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跟耳朵听见的不一样，他宁愿相信他眼睛看见的。既然这么不好抽，为什么我爸爸老是抽？一定是哦，原来抽签要花钱，我爸爸想要省点钱，那么他自己嘛抽，我们不给我抽，是不是？人有很多的想法的，就是哦，你们自己做，不给我做，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从前你没看过，哎，这个忘记心嘛不能吃，吃嘛小孩子读书会笨，有没有？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到最后原来是要留给老人吃，是不是？今天我们人有很多的心理，你好好去思想。今天我在这里分享的，让我们来面对今天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们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吗？那个知识让我们真正认识神。我再说，认识神跟知道神是不一样的。你认识神，神做的事情是这个事情神做的，这个事情人做的，这个事情是人借着一种就今天这个人是起假释的，你知不知道？因为上帝从来不起假释，上帝从来不会不实践他从前所说的话。我们人一做就知道这是他做的，他再讲了圣经里面的道理来支持他所做的，对不对？你里面就能够很清楚知道什么是什么。我们千万不要啊，因为这是长老传道牧师这样做的，对不对？所以我以后也跟着这样做，以后你就变成一个没有知识的民而灭亡。你还糊里糊涂不知道怎么样？你看，其实我做的不是跟这些跟我讲这些道理的一模一样吗？为什么不可以啊？你没想到说讲给你听的那些人，他们都要灭亡吗？你怎么不灭亡呢？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讲一些我们自己做不到的知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在做的时候，别人在学我们所做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跌倒，他们也跌倒，或者讲的人跌倒跟听的人跌倒是一样。求主怜悯我们，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事实。下面我还要讲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下面要讲一个事情是，其实我们这样的远离神，不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在行事为人时忘记神的律法，包括讲律法的人，包括听人家讲律法的人，到最后怎么样了？到最后有个现象，他们吃也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什么叫做吃也不得饱呢？吃也不得饱的意思就是，你们的目，我们的目的，我们忘记神律法是一人所行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点享受。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吃也不得饱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你看今天多少爱赌的人，赌到最后他满足了吗？不满足。你看今天多少情欲里面有软弱的人，他一天到晚这个要去做，要去看那些东西，他满足了没有？没有。他要吃，一天到晚吃，已经吃到三高五高八高了，对不对？他满足了吗？他没有满足。什么叫做行淫而不得立后呢？行淫而不得立后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怎么样呢，他做了很多的事情，结果呢，结果都没有结果，什么结果都没有。 什么合神心意的结果都没有。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的侍奉有什么结果？我们的读圣经有什么结果？我们的祷告有什么结果？我们在世界上跟人家这样那样，我们有什么结果？行淫，在用神以外其他所贪恋的方法做，这就是行淫了，会有什么结果？顶多跟世人一样，有一点点暂时的快乐，却不会有什么真正属灵神所喜悦的结果。保罗的体会是，传福音给别人的人自己还会被弃绝吗？啊，你用你自己的血气情欲肉体在那边传福音，你虽然在那边传福音讲福音的内容，你自己得着福音的好处吗？而那些得着福音的好处，像保罗他们这个什么，保罗他们说这个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因为他得着了福音的好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不求自己的满足，为他的同胞就是费财费力他都心甘情愿。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为了满足，每天教堂的人要多，传奇人要多，死气拼命做了很多的事情，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怎么样呢？传奇人多起来了，你跟传奇里面哪一个人生命里面真实相交啊？你痛苦的时候，你难过的时候，谁成为可以真正跟你来讲讲话的人？假如没有，你努力做了这些东西，到最后自己被弃绝，不是这样吗？行淫而不得利后，我们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面子。人家说季兄，你讲话怎么会讲到那么露骨？所以我也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吗？我悔改，我信耶稣以后，因为信耶稣以前我的光景，大家都知道，我在礼拜堂从来也不跟人家掩盖，我只要交了女朋友，就把她带到礼拜堂来跟大家介绍。但是交女朋友以后一定会成功吗？也不一定嘛。我有许许多多的行为，信了耶稣以后马上就改变吗？也没有。所以我带着很多的那种气味，不是基督的香气，是自己肉体老我里面很多的味道。那么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还不错，是不是？好几次我在想，奇怪，礼拜堂里面的怎么没有一点眼光啊？人家有的是属灵眼光，对不对？我自己看自己跟别人看我是不太一样。你看这个团体也不找我做主席，是不是啊？我来做这个主席，你看看人没给搞起来的。到最后不知道是没有人了还是怎么样，还人家真看到我一点长进什么。果然到有一年就找我来做这个少年团体的主席。哇，我说你们总算有眼识泰山了，我想我好好做给你们看。行淫而不得利后啊，我做了很热闹，以后慢慢慢慢真的会悔改。我不是做主席让人家知道我主席很能干，我做主席乃是人知道神真的爱他，这是不一样的，是吗？现在我们传道，我还敢讲啊，要这个怎么样吗？我们刚刚到宣教工厂，我还有这样的思想呢嘛，行淫而不得利后，什么叫行淫不得利后啊？我王某人在山区里面盖礼拜堂，就要盖山区里面最大的礼拜堂，行淫而不得利后啊。弟兄姊妹，我慢慢慢慢去体会圣经里面所讲到的，今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保罗在教牧书信里面以后就知道什么样的，他说一个真正做执事长老的人，对不对？你就会看到他灵性里面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知道他在搞什么。一个人越服侍灵里面越软弱，一个人越在那边这个表面上越在那边怎么的时候，他心里面越在那边这个心虚，是吧？这叫什么？这个叫做行淫而不得利后啊，弟兄姊妹。好，下面讲到圣经里讲到的行淫是什么呢？行淫就是他们在耶和华以外去问一些木偶，以为说木偶可以木偶木木杖能够指示他们。他说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明， 难道神的百姓不知道这些木偶、这些木杖不能够做什么吗？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到那边去呢？到高杆上面去，为什么呢？这是我看的资料，是不是我不知道，只是我在这边想，用这边讲的，什么东西使他们迷失呢？因为按照迦南地人的风俗去拜巴利的时候，到最后一定有一个仪式，就是所有在那边拜巴利的人可以随心所欲的杂交，这一个迎新就让他们迷失。用我今天的话来讲，怎么来，只要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里面有一点点可以成就满足我们肉体的，就会让我们迷失。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在事工的里面满足我们自己的成就感，这会让我们迷失，这会让我们糊涂，这会让我们醒悟的时候觉得说，明明这是木，这是木杖，它能够指导我们什么，但是为什么我们行在其中而不知道呢？因为我们被我们自己想要满足的那一个东西怎么样呢、这个使我们迷失了。而以色列国在这样做的是怎么样呢？神也透过信息要让南国的犹大不要小觑，不要犯罪。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比人家刚强，站在这里看到别人这样子，我们不要在旁边幸灾乐祸，我们不要在旁边落井下石。神要借着给我们看见的事情告诉我们，你不能够跟他们一样，你不能犯罪。神借着其他神儿女这样的这个没有诚实、无诚实、无良善、不认识神的这样一种情况，导致以后慢慢怎么样呢？有律法的知识，但在生活行为的时候根本就忘记他所懂的律法，按照自己心中的淫心迷失，做很多糊涂的事。当我们看到这种现象，看到这样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那边指责他们吗？还是我们在那边给自己有一个警戒，可能到有一天会像他们一样？我们隐隐约在我们内心深处有没有这样的？今天你知道，一个越会骂人家，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的时候，在心理上面来讲，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心理了。为什么？我自己们也想做，因某种原因我不敢做，看到别人敢做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在那边就说人家，为什么呢？这样也可以处处泄泄我心头的愤嘛，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不要让风把我们裹在翅膀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献的祭，我们以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到最后只是被风吹走，就像糠秕被风吹散，离了原地。以至于我们所做的到最后只是显出我们的羞耻。今天有多少人的服侍到最后显出他的存心，显出他的手段，变成一种羞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